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呢，我们开始要来讲《首楞严经》这部经啊。这部经的经体哈、啊，就通称而言，我们称它叫做《大佛顶首楞严经》啊。大就是大嘛，它大而无外啊，就是大。因为它是大而无外，所以它也在描述一个空性的本体，所以我们说称它叫做大。你看《六祖坛经》里头谈那个大啊，他怎么讲呢？他说其实大即是空，空即是大。那个空并不是指没有，那个空是指空性，它大而无外。整个宇宙其实是一个大而无外的啊，这个智慧呢也是大而无外的，这个智慧可以用到任何一个地方啊，无所不包，所以它叫大。那什么叫佛顶呢？佛的上头，也就是说成佛做主的最上游的因缘，那个根由叫做佛顶。那么一般啊讲说佛的上头怎么顶头还有东西呢？不是，是指佛的因缘，佛的由来的意思，也就是说要成佛的正因密意哈、哦，这个秘密的那个意呢，就是叫做佛顶。所以大佛顶首楞严，首楞严呢，首就是第一最高的意思，那么楞严呢就是究竟圆满啊，那么这个坚固不生不灭的真理，那我们称它叫做楞严。经呢，那就是指正确的途径，就是经啊，契合理事啊，因缘教化，我们都称它叫做经。所以这个经的啊，普遍就是通称的那个经题，就叫做大佛顶首楞严经，就是这样子。但是这部经呢，在第八会啊，在第八卷哈、啊，就是在我们这部经的第八卷的，那么那个卷的差不多一半的地方，也就是啊，谈到了这个缘位因果啊，就是到最后谈到了怎么去实践修行的圆满修行的那个过程，通通都讲完了以后，文殊菩萨就回过头来问，再问一次，说这部经的经名叫什么？通常每一部经到最后的时候，都会祈请啊佛陀说，这部经要称它叫什么经？那么这部经很特别，是文殊菩萨啊这个祈请说这部经叫什么经，再祈请一次的时候完了，通常一部经就结束了，但这部经不是，这部经到这里还没完，它还有一段很长的经文在谈什么呢？谈超有出魔，也就是说怎么样超越种种的障碍，超越种种内心里头的一些困顿烦恼啊，那么无明障碍是怎么样来超有出魔。所以这部经的结构跟任何一部经它的结构不一样的地方也就在这里。而且这部经它在最后哈、啊，文殊师利法王子啊讲当何名是经，怎么样称这部经的名称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讲的是五个名称。这五个名称其实你看看，我们把它练一次啊，在讲义里头你可以看得到的啊。那么如果你要看经文的话，那就是在第378页，我们这一本注音版的第378页啊。你看这部经第一个呢啊，是大佛顶啊，悉达多啊，波多那，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你看这部经的经题这么长，大佛顶就是佛的啊，成佛啊的那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啊。那么这个悉达多呢， 就叫做白。我们常常好都听到讲白法，白法。什么叫白法呢？白法的意思呢，就是如来藏圆明心妙，就是那一个本来的啊本体世界的那个啊，那么清净啊，那么明妙的一个本那个本体世界，那个精神力量，所以他称它叫做啊这个悉达多。那么波多那的意思呢？那么叫做伞盖，所谓的伞盖就是如来藏啊，空与不空圆满，也就是说，这一个白法，这一个所谓如来藏的这个展现，它既是空，同时也是不空的圆满。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解释，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所能看得到的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现象界，以及我们生活中所呈现的林林总总的这些东西，我们都称它叫俗，就是俗家的俗。我们也称它叫的啊，就是我们这个有形的这个现象的世界。可是呢，这个有形的现象的这个世界，所谓俗的这个部分呢，它不是自己爱怎么起来就怎么起来的，它后面有一个精神的，有一个本体的世界，这个本体的世界我们称为叫真。所以一般来讲，讲真俗不二，真就是指现象界，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以及种种我们现在能看的心理的心灵的世界都叫俗。真的部分呢，那么我们就本体的部分，我们称它是属于空的，就是这个如来藏啊，圆明心妙的部分，这只是名词上的不同。如果说我们那个本体世界的话，它用我们啊过去前经啊《华严经》所讲的，那它所指的就是指那个，譬如说呢啊如来那个光明性，那也就是弥勒菩萨后来将坛子，结果那个这个毗卢遮那啊庄严藏的那个宝塔就开了，然后他能够进去悠游，看到的是一切相里头可以看到一切相，是不是？每一个地方所有的现象世界在那个地方通通都看到了，而且不是一个宝塔，它是一个更是一个无限的一个现象世界。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哲学家怎么说。有一位哲学家在这个那么1920年代的时候，那么到30年代那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叫 William James， 他花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宗教，不同的宗教，找来很多宗教的信仰者实践的一些反应，而且他在做这个研究，也就引发了全世界很多人寄了他自己宗教的体验来给他，然后他收集这么多的东西以后，慢慢去看，去归纳，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宗教经验的种种。这一本书呢是记录的各种宗教的经验，可是他在这一本书里的最后做总结归纳的时候，那他的结论是怎么说呢？他的结论是，我们这个有形的世界是源自于那个本体的精神世界，就本体的那个精神世界，这个有形的这个世界，它的意义，它如果有价值的话，必须来自于那个本体的世界。啊，在这一个命题里头，你看到了，既是讨论到俗的问题，也同时会讨论到真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的结论呢，他提到说，我们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俗的这个生活世界当中，我们不断的追寻，要去跟那个本体世界契合。 然后我们才显得有那个圆融的价值。这是他提到的第二，就是最后人生必须要在那个地方找到真正的归宿啊。第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自诚的去做一些我们的信仰以及祷告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真实的感觉，而这种真实的感觉会流落的影响着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物质生活。再来呢，他说那种宗教情操的一种那种欢喜，是一种非常高的一种兴趣，或者是它像是像抒情诗一般的，像抒情诗一般的具有那么样好的一种感动啊。这是一位心理学家，一位美国的大家所尊崇的一位哲学家，他做过的一些结论。那我们现在知道这里面呢，谈到了空不空的意思，不空的部分是指现象界，那空的部分就是属于这个真的那个世界。可是那个白法指的是指那个本体世界，可是这个本体世界最后有一个闪，像是一个闪干一样，也就是它所具现出来的展开遍十方入十观自在的这个东西呢，是空与不空是相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在我们的有情世界，在我们的现象世界里头，我们看起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幻影，但是这个幻影却跟那个本体世界却有一却连带的关系。也就是说，并不是在这个地方你无所珍惜啊，不懂得慈悲喜舍啊，不愿意去做一些修行，好像这些事情你完了就可以拍拍手没事。它不是，它跟那个本体世界里头它是有相关的。那么这样子说来的话，就是空，你要展现的这个空的部分不空啊，真跟俗是不二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正事，也是本体生活本体世界里头的展现。那现在各位就会兴起一个疑问，既然我们现在现象界的这个俗的生活跟那个本体的生活既然是源自于它，可是那个真的部分它是一个那么圆融圆满究竟义的东西，是佛顶佛的源头的佛顶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啊尔虞我诈的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啊这个种种的这种烦恼无明啊，陷入这么多的痛苦之中呢？哦，这不禁就是要答复你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为什么会陷入，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加进去了很多的无明，形成了我们自己从本体世界里头显现出来，本来应该是你可以欢欢喜喜去生活的啊，你用你的觉照，用你的觉照，用本体世界的资粮，你可以啊去了了分明去生活的。可是你有了分明，了了分明以后，却执着在了了分明之间，也就是说，本来性觉必明，本来你的佛性觉起来啊，觉悟的时候就自然产生明，凡事啊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性觉必明。可是妄为明觉，这部经里头告诉我们，因为你的种种的妄，会有今天会有产生这生活上这么多的困扰的东西，是因为明上加觉，就是你明上又加一个彼此之间的计较，就在这里。这个地方再把它解释一点，说我明明清楚知道，你穿的是一件啊这个白色的衣服，他穿的是一件黄色的衣服，那另外一个人穿的是红色的衣服，白色、黄色、红色，看了了了分明就好。但是我们会在这个明上加觉，就是我觉得 红的才好看，白的不好看，白的我喜欢，黑的我看了就讨厌，这就问题就来了。本来我看起来人的每一个人从生下来一直生老病死一直到年老啊，这看起来就清清楚楚的，这是一个婴儿，这是一个幼儿，这是一个儿童，这是一个成年，这是一个壮年，这是一个老年，这是一个垂啊要往生的啊一个老人，这本来就清清楚楚就好了。可是我们会觉得死的那个人很可怕，你的问题就来了，是不是这样？我们觉得年轻人那个肌肤看起来那么的鲜丽，那么的漂亮啊，那才是美的。那老年人皱成那种样子，他不美，因为你去比较，那问题就来了。所以是谁都怕老，其实老也很好啊。但是我们常常就陷在这个地方。那吃东西也是一样，你可以吃番薯，也可以吃米饭，也可以吃麦。我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吃番薯长大的，我们自称叫它叫大粒米大呢，就是番薯都是很大块一个啊，叫大粒米啊。吃番薯长大也很好，吃米长大也很好，可是我们就很羡慕人家有米吃的人，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这个番薯不好，假汉鸡头配汉鸡尾，就是要吃番薯的头，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好像自己不如人一样啊。其实不是，佛告诉我们，你到哪里你不必为这个事情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名上加爵了以后，就开始产生了执着，产生了分别心，然后由于这些执着分别心互相的撞击，互相的摩擦，所以这个世界就产生各种不同的东西出来了，是从这里来的，包括物质的世界也是从这个地方不断的撞击出来的。那么这个大佛顶悉达多啊，波折拉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你现在看到这个经体，就让你很清楚的看出这个本体，这个海眼，这个清净海眼。我们来看啊，那是做过蛮多啊，年轻的时候关怀过蛮多这个即将要往生的人，那么的关怀，那么你去关怀他的时候，他的家属或他自己，他会告诉你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他会告诉你他看到什么，他会告诉你他看到很恐怖的世界，或者他会告诉你他全身僵直，觉得非常的害怕。但是这种事情在我看来是年老这整个的这个四大要慢慢衰败，那个脑子里头传导物质慢慢松脱，自然产生的结果，没什么好害怕。可是有很多的家属，很多的人就会把它解释成说，你看阴界现前有东西来找他了，他才变成个这个样子，然后就会整个家族都会陷在那个困境之中。但是老师的看法不是这样，老师的看法是老了就是这样，到最后每一个人在四大奔解之前都会这样，要解脱之前都会这样，没有什么好把这个事情变成那么严重的。有的人他机缘好一点，说呼吸停了就停了，那免掉很多痛苦，但有的人他就要经过一番的折腾，而且那番折腾也供不唐捐，他也不会白费，就只有经过得成再放下来以后，才知道苦是什么，苦圣地是什么，究竟圆满是什么。但是只要一开始在这本来很简单的东西去头上安头的时候，那么所有的鬼怪啊，包括种种的含冤啊，过去的含冤的事情通通就会吸进来，就再度又产生问题，因为他又开始把这些东西找进来了，他没有办法看到光明。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这部经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要我们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障碍啊，能够把它摒除，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他 也很明白的，在经题里头，他告诉你空不空，空与不空，真啊与俗，这两个其实是不二的啊，它不等于它，它也不等于它，但是这中间啊是需要修行的。那么这是啊第一个啊那个经题的意义。第二个他怎么说呢？他说救护清音啊，度脱波澜，集此慧中比丘尼啊，得菩提心，入片之海。也就是说他是救护行人，离开爱欲的清音。因为我们都很容易在种种的爱欲之中执着在那里，我们看到好看的我们就要，看到看起来高明的我也要，高的地位的我也要，什么东西都要，要没有什么问题，你自然的去努力它有，可是你不要变成，把自己变成那个地位，把自己变成那个财富，把自己变成那个声望，因为它只不过是我们能够做得主的这一个主人他所画出来的，用他人生如画把他画出来的这一些出来，他不属于他，他只是他所创造投射出来的东西而已，要把它看清楚。所以我们了解在这一经里头，是因为阿难他碰到了啊，这个被这个淫婆所摄啊，他在这个性淫性上锁不住，以这个当案例开始往下啊，去这个谈这个整个修行的过程。他不是只有谈淫欲这一点，在超有出魔里头，淫欲排第一，再来是贪的问题啊，再来是骄啊、狂怨啊，这个种种的这个讼啊，就是好讼啊，种种这些东西，对吗？都是一条一条我们容易产生的障碍。那么第三个来讲，如来密因修正了义，他就是真正的能够了义，也就是究竟义。他如来就是如所从来，也无所从来。过去谈如来，那么我们看成观大师呢，他融会了这个大智度论，也融会了啊大般若经的观念，他两个融合起来，他跟我们讲，他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也。如所从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世间法里头的东西，俗入的东西。你是这个因缘，你现在是这个样子，你就是用你的东西去生活，你不要去羡慕别人，也不要把自己变成，你也不可能变成别人，你要在你自己里头生活。你不可能抄袭别人，怎么样也变不了别人，东施效颦的结果会变成什么都不像，而且很辛苦。我们必须每一个人要成为他自己的如来，这是世间法。所以工人在工人那里得度，公教人员在公教人员得度，企业界的人在企业界的人那里得度，家庭主妇在家庭主妇那里得度，不同年龄的人在不同年龄的修行，不同年龄的那个地方去得度。所以每一个人都如来，每一个人都成就，那是谈如所从来。可是什么叫无所从来呢？无所从来就是本来如如，也就是说本体世界属于那个整个的毗卢遮那，那个啊，在这里我们称他说他就是啊究竟了义的部分。那么可是这一个密因修正了义呢，那个密因在哪里呢？这密因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在佛教在佛经里头有两部经都会非常深度的讨论到这个问题。一个是解胜密经，为什么叫解胜密经呢？就是你一方面他有要去了解生密的部分，一方面呢要从生密里头解脱出来。所以解有两义，一个是了解，一个是解开解脱。解脱生密，生密里头打结，你就活在解锁戏法里头，你就被它困住，所以有种种的烦恼，就会有种种的偏见，有种种的我们这个打不开的东西。所以那个是啊这个解胜密。所以解胜密经我们以前给各位谈过的时候，你知道它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课题， 所以解生命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心意识秘密意。心是如来藏心，意就是你从心的部分呢，因为它到了阿陀那识啊，阿陀那识的后的也里的也包含了我们的如来藏，那个是心。意呢，就是我们的啊第七识，对什么事情会在明上加觉，会头上安陀起寂执的那个部分，就是第七识。然后透过这个东西，就会现世出来，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上。所以我看你，我就看得很讨厌；我看他，我看得就很顺眼，就从那里来。本来应该平等平等的，但现在不会了。现在产生这个问题，就是中间有一个第七识在那里转。那最后你看到那个如来藏的秘密意啊，以及转过来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在唯识里头它有很详细的说明。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经题里头，它讲如来密因修正了义，也就是你必须要了解真正的秘密意，要修这个秘密了，能够真正究竟了义的，也就在这部经里头要跟你讲得很清楚。第四个，大方广妙莲华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也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大方广啊妙莲华王。诶，什么叫妙莲华王呢？在佛经里头常常用妙莲华王妙莲华来表示这个啊我们的有形的生命跟这个有形生命背后的本体世界的真理。那个妙莲华，我们讲妙法莲华经，它是用一个莲华来表示，可是你看得见的都是俗，可是你看不见的你那个本体世界它称为真。所以我们用这个花来表示，禅宗也用这个花来表示，所以世尊拈花微笑啊，妙莲花王啊。那么这个妙莲花王呢，那么是十方佛母，也就是十方的佛，他的究竟的源头啊，用母来代表，佛母来代表佛啊，不是佛的母亲，是佛用母来代表他的源头啊。那么禅宗呢，常常称这个东西呢，在中国的禅宗里头常常称它叫什么呢？那叫做潮源一滴水，就是从那个地方不断的啊，像喷泉一样啊展现出来。那么它呢叫做十方佛母啊陀罗尼咒，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楞严大咒啊在这里。那么在这部经里头，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就有这个咒语。第五呢是灌顶章句，诸菩萨啊万恒守楞严，就是这里呢是一个灌顶的章句，这部经就是直接像醍醐灌顶一样流入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来。然后呢是诸菩萨啊他的种种的万恒行持啊，他的这个啊最究竟的最圆满的真理，那么称为灌顶章句，诸菩萨万恒啊守楞严。为什么叫万恒呢？因为他有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表现了我们的每一个行持每一个行为，当我们修行变成一种德恒的时候，那一个人不止万恒，可能亿万恒，它代表的很多。那透过我们的转世成智，把原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把它提升，转这个世成为智慧，变成啊福德，变成功德，那它的守楞严也就是最究竟的义。我们现在呢把这部经的经体啊做了这样解释，大家也就开始对它有一点了解，说这部经好像一堂课啊，确实也是一堂课啊。这一堂课啊，就整部经的结构来讲，它就是一个研讨会啊。那么我们了解了它的经体，了解了它的一个精要的意义以后，我们就等于知道说这堂课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讲这部经的主要目标在哪里，我们也就很清楚了。所以就通称来讲，这部经的经题啊就叫做啊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它的道理大家清楚了。那么我们来看 这部经是什么时候谁译的？这部经呢是唐朝中宗元年啊，应该是在西元800年那个左右，那个时候译的，是由在唐朝的时候是由印度的沙门啊，这个巴拉密帝啊，那么他所译的啊，但是他这个译里头呢，还有一些说明。这个说明是乌藏国沙门呢啊，弥切释迦啊译译啊，是由他来译的。那么这是在南方的罗浮山啊，南楼寺沙门呢怀迪正译的。那这个在家弟子哈、啊，这个房荣呢，那么比寿的意思呢，就是他有做过一些润饰的意思。那么这部经呢，那么他在我们谈这部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要给各位说一点清楚的是说，这部经有在学术上有很多讨论啊，在从唐一直到现在写这部经的注或有关这一部经的文章的非常的多啊，但是这部经呢一直被列入我们大藏里头很重要的经典之一，但这部经呢也就有很多的争论。争论是什么呢？说这部经到底真正啊这个译的人是谁，很有争论。那这部经到底是不是佛那个时说的，这种事情也有很多的争论。但无论如何，这部经是影响所有的修行啊，在中土的不管哪一宗通通都会讲这部经，所以这部经呢，那么有很多这个不同角度去做讨论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在讲堂我们选一个啊最这个正统的一个解释来给各位来分析这部经，而我们不去做学术上的那些批判，那些东西呢留给大学里头的宗教系的教授啊他们去研究啊，学术上去讨论就可以了啊。你看看啊，这部经里头这个啊，他这个还可以我们稍稍去做进一步去做了解的啊。这部经就它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体相用，它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就它的体来看的话，就这部经所讲的本体来看的话，是指它谈的，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就是那个体的部分呢，就是啊，就是修正要修正了义的那个究竟的那个真的那个部分，那就是体。所以一切因果世界为尘啊，因心成体啊，那是指的是这个心，指的是指如来藏。那么我们谈佛法总会谈体相用嘛，那相的部分呢，那你看看他所表达出来的这部经，无论是华严家、华严经、阿含般若啊、大般若经、华经等啊，通通啊，这个都跟他会有关系。所以无论是修禅、修净、修密、修律啊，都跟这部经都可以相融。第三呢，就是在他的真正的活用上，这部经呢，它是从破妄显真开始，然后呢，那么这个进入了讨论叫无生无碍的那个世界啊。你如果啊没有那些障碍的话，你就不起那些啊烦恼，在无生无碍的世界。那可是我们偏偏又有这么多的痛苦跟烦恼，所以第三个部分呢，他就要讨论巧修正住啊。那么第四个部分就谈缘为因果，就是也是一样谈从啊这个我们的颠倒开始，然后要去超越这个颠倒的痛苦，要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四加行啊，那么实地的修行，这样去达到圆满，然后最后才谈到出超有出魔。那么这部经呢，那么我过去在读这部经的时候，听这部经的时候是听师父讲这部经。那么当时呢， 他用的这个楞严科脉，其实楞严科脉呢就是明朝的时候真见大师写出来的，大体上我们的脉络都是照真见大师所写的那个脉络来讲，也就是说我谈的这部经的那个谈法大体上是啊，当时师父他教导我们指导我们的时候啊，他所讲的一些方法，所以我们要来看看真见大师呢啊，那么他归纳啊，说这部经啊，他对于我们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们也再把它看一下。在谈经题的时候顺便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他说这部经呢它是毕竟费力的。什么叫毕竟费力呢？就是彻底的啊，费全显实，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全变全巧那些东西是不得已的，其实我们透过修行全的部分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最后要显出它的真正的真实本体世界才可以。第二啊，敌之之见，也就是说开佛的之见，这部经直接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为被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对着六尘，然后我们起了很多的知见，我们在那里请仰，所以我们才会产生这些困扰。但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平常心啊来面对它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困扰。发挥实相，也就是显如来藏性，说空与不空是不二的啊。改无常见，他这个认为见性为心，也就是说透过即心即佛之见性啊。那么这个我们的心有障碍，它就不叫做佛，是不是？那么引入佛慧，就是透过楞严大定啊来显现佛的智慧。那么是真实定，它告诉我们，因为透过这个楞严的大定，我们不被种种的这些尘劳牵着鼻子走，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主人，那么我们就取真实果，结果我们就回到那个本体真实里头。